弟兄姐妹早，平安啊！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，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，是新约把救恩解释最清楚的地方。平常我们把神救赎的恩典简称为救恩，在这里第三节到第七节把救恩的意义解释清楚了。救恩是神的爱，是福音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提多书三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神的心意，因着神救赎的恩典，神要求教会预备行各样的向善事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感谢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。今天经文有神的爱，有神对教会的心意，愿神的爱安慰鼓励弟兄姐妹们，愿今天这段经文重建我们每一个人，也重建我们的教会，重建我们目前破碎的家。我要勉励弟兄姐妹们，不管再怎么困难，都要留在教会，一起敬拜神，一起服侍神。我们在这里跌倒，让我们在这里一起站起来，让我们在错误中学习，让我们一起在经历神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也给我们圣经有凭有据的认识你，也为我们预备了属灵的家庭。主，愿你的话语跟我们同在，我们需要你。主，愿圣灵带领弟兄姐妹们，带领孩子，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，愿你的话语亲自跟我们说话，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归于你，因为尊贵、荣耀与权柄都属于你，跟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需要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出自提多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。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被后代的解经家一起称为教牧书信。从教牧书信这个名称，我们可以了解这三本书是保罗对于有关建立教会的教导。好，那教会的重要性，我们可以从这个 slide 上面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看到。三章十五节讲神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，神的家，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然后我们也从教牧书信当中，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节，我们看到教会是有关基督徒生命的传承，有关整个基督信仰、基督的传承、生命的传承。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保罗教提摩太，他要提摩太去教导能够教导人的人，所以这中间讲了四代的基督徒，弟兄姐妹们。所以我们说教会是有关基督徒生命的传承。好，我们看回到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经文 有几点，从我要先解决一些翻译上中文，从圣经原文希腊文翻译到中文出的问题。希腊原文在第三节的一开头有一个因为，然后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讲神的救赎，这是一整句的长话。刚刚我们在念的这段经文在中文圣经是第五节的结尾，是一个句点。我在这边，所以两个红色的地方，一个是第三节加了一个因为，然后第五节后面是一个句点，所以第四节到第七节是整个一个长句。 好，这样解释以后，哦，这是英文的，一开始有一个 for， 好，这样解释之后，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大纲，看到这整段经文在讲什么。这整段经文在讲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、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不要毁谤，不要增进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这是基督徒的见证，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，中间接着用因为把它连起来，因为神救了我们。所以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这个其实好行为、好的见证、好行为，其实一般社会也有，对不对？那跟神的救赎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这是今天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那这就是，所以有这个因为，没有这个因为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很难了解。有这个因为，那也使我们要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。好，不再一样，这是第一个大纲。不再一样，因为神恩典的救赎。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一节、第二节可以看到，这个绿色的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、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不要毁谤，不要增进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环境，多么美好的情形，是大家向往的，是大家想要的，是大家想要来的教会。但是没有神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看到，这是下面的第三节，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、悖逆、受迷惑，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，常存恶毒、嫉妒的心，是可恨的，又是彼此相恨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天壤的差别，地与天的差别，这是有神没有神的差别。好，今天的这段经文，其实我题目讲不再一样的生命，我取不再的一样，其实圣经里面的教导经常用从前跟现在的相比，这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提多书六章十到十一节讲，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。现在我们来思考神恩典的救赎。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节，神恩典的救赎。神恩典的救赎，其实我们大概的看，因为我们从前，这是讲我们被救以前的生命状态。那这边有一点我要讲，服侍各样私欲与和厌乐，其实英文里面讲的不是讲服侍，是被这一些东西捆绑，是 enslaved， 就是说被这一些恶事情所捆绑，自己没办法解脱出来。好，但到了上帝，这是上帝的时间，这是主降世的时间。好，但到了上帝，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尽显明。第五节，这是这整段经文的主要动词，就在这里，神救了我们。神救了我们，神怎么救我们？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，然后接下来借着重生的喜，这是讲神的方法。所以神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，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恩慈，是神的恩典。好，那我们都有圣灵，第六节讲。好，第七节，基督徒不只得救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更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的身份变了。第五节讲的是借着重生，重生就是不再像老我，重生就是有圣灵的生命，这也就是不再一样的生命。这段经文其实也可以从其他圣经的地方看到类似的经文，我们可以参考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，这个我就没有列出来了。我们仔细看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，谦卑。第三节其实是一个第三节所讲的，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。其实这一些经文，我们刚看到一个人被讲无知悖逆受迷惑的时候，其实是很难过的，也很难讲的。但是圣经借着圣灵告诉我们的时候，或者 牧师讲道的时候，其实英文的解经书籍里面讲 It's convicting but life changing， 听起来很难过，但是使人的生命改变，使人回到神的面前跟神和好。所以就说好，那另外来讲，从圣经的教导，这个世人都有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这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归成都是罪人，没有人可以教啊。所以这是一个使我们谦卑的地方。好，那您看 第三节的经文，再看看罗马书二章三十章二十三节，同样的讲法，因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是神教导我们的，这是圣经的真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，都是罪人，我们都需要谦卑。好，第五节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都是神的恩典。就像以弗所书所讲的，上面没有出来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出于神所赐的。好，这个让人家谦卑，谦卑非常的重要。那我要讲这个谦卑是连到第一节第二节，第一节第二节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二个大纲，但是第一节第二节的结尾归于基督徒要向众人大显温柔，这也是一个中文翻译上面出的问题。在原文从希腊文翻成英文的时候讲的是 humility， 所以我把它翻译成是谦卑。那谦卑重不重要？谦卑才不会骄傲，谦卑才会把荣耀归于神，谦卑才会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谦卑才会不毁谤、不增进。圣经要求不增进，但是看看今天的社会，多少人天天在明里暗里与人相比，就是要把自己抬高，把人比下去。这是因为不谦卑，比到一个程度，甚至父母把自己的孩子拿来与别人的孩子相比。父母应该是孩子的鼓励，是子女的避风港，不能拿孩子与人相比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自己需要经常回到这段经文思考福音真理，检查自己，重新得力。今天的社会比以前的时代更需要福音，检查自己，使我们重新得力。今天的社会比以前的时代更需要福音，让我们好好传福音，使我们的教会成为社区的盐和光，使我们的教会是给人安静崇拜、重新得力的地方，让我们教会是个充满神里面有真平安的地方。在我们教会不谦卑的程度，到了不等候神的呼召，采取人的方式为自己安排如何成为长老的地步。弟兄姐妹们，这种事很难讲，很难被人听进去，但是这个对教会影响很大。我必须要讲，请你们原谅。这种事的发生，有当事人，有回应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神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回到救恩，请神原谅吧，我们一起继续服侍神。神的爱，神的爱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非常的清楚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能跟圣父圣子相比，父亲把儿子送上十字架的，大概我们只能看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创世纪所做的事情。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亚伯拉罕做了，以撒也顺服了。但是神的恩典，神自己为亚伯拉罕、为以撒预备了羔羊。神爱我们，神为你、为我预备了属灵的，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羔羊。耶稣基督，弟兄姐妹们， 这是神爱的呼召，让我们的心软化下来，让我们让神的话语、神的爱重建我们每一个人，重建我们的教会。好，这是讲圣经的一，我举一个例子，这边讲神的爱、神的原谅，还有神所接纳的认罪悔改。这是在撒母耳记下面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以色列王大卫犯了生平最大的错误，他娶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跟拔示巴犯了奸淫，并且事后设计陷害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，使乌利亚战死沙场。事情发生过了之后，先知拿单来责备警告他，于是大卫做了诗篇第五十一篇这首诗，痛悔的诗，诚恳的悔改，恳切的求神的恩惠。他一开始就向神认罪，并抓住神有丰盛怜悯、赦罪权柄的特质。大卫说：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之后大卫呼求神净化他的心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。这是大卫，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学到的，这是大卫的认罪悔改。好，这段经文，这个圣经的例子，其实有两个利用，有两个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。我们想想拿单的角色，你会做好拿单的角色吗？教会需要像拿单这样的人啊。如果犯错的人，有人教导，有人提醒，有人阻止，教会会有今天吗？虽然我没有答案，但是我要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大家一起思考，留给你，也留给我，让我们一起思考这个问题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你觉得拿单这么做是爱大卫吗？当你要爱一个犯错的人，你会用圣经的方法去爱他吗？还是你会舍掉我们在就福音真里面所看到的神的赦罪、认罪悔改、与神和好？你会舍掉这个方法，用自己的方法吗？当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原谅人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想原谅人，我们想爱人，但是如果用自己的方法，教会会很乱的。用 A 的方法还是用 B 的方法？所以我想指出的一点是，其实圣经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，福音真理的方法才是真正原谅的方法。好，我要结束这一段第一节。所以不再一样的生命，是因为神恩典的救赎。那神的救赎，哥林多前后书告诉我们，神的救赎是我们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基督徒要有不再一样的生命，要有在教社会做见证传福音的生命。好，不再一样，因为教会，我现在进入第二节，不再一样，因为教会要有好的见证。我先让大家看看教会的见证，为什么要教会要有见证？教会是传，教会有传福音的使命。我们从第一节、第二节看看，第一节想的做这些好的行为，就是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行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并且不要毁谤，不要增进，总要和平。好，我们看蓝字的地方，向众人大显温柔。那我们看看第八节，讲完以后，这些事都是好事，你必须要行，你必须要教导。这是保罗告诉提多的。讲完之后，他说：“这些美事，并且与人有益。” 我们来看看作者，我们来了解作者在这段经文的心意。作者保罗写教牧书信是要建立教会。保罗一生宣教，他的宣教情怀来自耶稣所给的大使命。大使命是向世人传福音，使他们成为我的门徒，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使世人向世人传福音，把世人带到耶稣的脚下，成为耶稣的门徒。然后我们看看教会，教会是从教会的角度来讲，耶稣是教会的房角石，教会所传的福音就是神的恩典。把救恩讲的最清楚的地方，就是教牧书信的结尾，因为所有的教会建基在神救赎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不是偶然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把这段有关教恩的经文写在这个地方，是有它深层的意义，也提醒我们，我们教会要有见证啊，要在社会有见证，我们要传福音。所以总结，这个时代总结，基督徒在社会中的见证与福音的广传与否息息相关，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的。然后顺不顺服权柄跟福音的传扬是有关的。 OK， 我刚刚没有讲到重点，向众人大显温柔，所以保罗是宣教的心，他在这边讲的向众人大显温柔，向与并且与人有益，这不只是跟教会的基督徒讲，这也是跟世上所有的人讲，因为他要我们在世界上向人传福音，做见证，所以这是有宣教的心意。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圣经的教导，能够了解神的心意，这是神的心意。讲的这样，下面的经文一开始讲提醒，其实那跟第八节重新的叮咛，第一节的提醒，第八节一开头的提醒，跟后面的重新的叮咛，是有使我们知道它的必要性。但是从刚刚讲的，也是从作者的心情，从神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其实我们很了解这样的必要性。所以现在不解释，我只是让大家看到圣经这样的教导，为什么用提醒？其实在提多书之前，圣经已经有过这样的教导，保罗有过写过这样的教导，他在罗马书13:15-5对顺服权柄写的比这边更清楚。在上有权柄的人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好，我们到结尾，最后的结尾，所以你们必须顺服，不但因为刑罚，也是因为良心。圣经中在提摩太后书之后也有同样的教导，彼得前书写在提摩太后书之后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或派罚二赏善的臣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需要念完，已经告诉我们，这是圣经里面一再的教导，顺服权柄。所以这个结论是，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不要毁谤，不要增进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，是基督徒必须遵守的。我们看看福音，其实从福音的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往往想到福音只是让我们了解神的救赎、神的爱，可是我们比较会忘掉它福音的第二重的意义。我们从提多书的2:1，其实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，第一个，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第二个，在今世自守公义，敬虔度日。 这个在中文的翻译看得很不清楚，比较没有显明出来。我是用蓝色跟绿色向大家显出了出来它的双重意义。但是在英文的翻译其实非常的清楚，你看第二章第十一二节这个英文的这一段是 instructing us to deny， 所以一个是 deny and to leave， 他让我们去拒绝老我，让我们要有新的生命。同样的第二章第十四节也教导了神救了我们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救了我们是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。第二点，又洁净我们，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神洁净我们，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来看看神圣洁的属性。神在利未记里面讲过两次，神是要做他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这是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，利未记的十九章第二节，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小看基督徒的圣洁。为了人的罪，神把他的独生爱子送上了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能小看圣洁。利未记，我们现在讲用的利未记，利未记所讲的圣洁，它不只是讲仪式上的圣洁，它也教导人心的圣洁。要看到圣洁的重要性，才能以清洁的心、诚实的灵服侍，这样来服侍，这样教会才能有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不要毁谤，不要增进，总要和平，向众人大显温柔的见证。这样的教会是会使人向往的教会，这样的教会会很自然的吸引人，很自然的传福音的教会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重点，不是今天的重点，就是这段经文的重点，顺服权柄。顺服做官的、掌权的，遵他的命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为什么要讲顺服？我要先解释，这边的权柄是神的权柄，是神在教会设立的权柄。我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，很多人都在攻击权柄这两个字，所以我想安定大家弟兄姐妹的心，让我们听听神的教导。这边我所讲的是神的权柄。好，为什么要讲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？神在教会的权柄，因为教会不教导权柄，教会就会失掉权柄，失掉在社会中的见证。那神给在教会的设的权柄，神有要求吗？在神在教会里面呼召的人，神有带领弟兄姐妹的人，神有要求吗？我们看看雅各书三章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被呼召的要向神负责，神呼召了，神负责，神也会赏罚。我们看看在教会牧师的难处，从这段经文，而且保罗给提多书的教导，虽然是难，但是一定要教。我们看看提多书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教导，不是在提多书的教导，所以跟着保罗对提摩太在教牧书信里面，提摩太后书对提摩太的教导，四章二到六节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 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真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父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忍耐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然后我把保罗的心态也写出来了。我现在被浇奠，在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这是保罗服侍神一生，在他生命传福音生命快结束的时候，他对教会的教导。那我们看看，教会一定要教，而且教会的教导，你看现在的社会是什么？人必厌烦纯正的真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父。我们看看今天社会的环境，今天社会的道德其实是多元化的。你尊重我，我尊重你，然后我尊重他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变成什么都好，只要不影响到别人，什么都好。所以其实这种多元性的道德，一个教会在这样的环境，其实牧师的教导是跟社会的潮流在拔河。所以教会在社会中拔流，教会要，那教会不止在跟社会的潮流拔河竞争，因为教会不只要兼顾神的子民的命令，教会也在要在社会中抢救人的灵魂。如果教会没有权柄，不能教导，教会失掉在社会中的见证。因教会不讲圣经，不敢讲圣经，不教导圣经的神学，不解经讲道，不指出错误，不注重解经讲道，把人的不注重解经讲道，把人带到神的话语之下，教会就会被人的逻辑、人的美丽的谎言给渐渐的摧残，使人心充满谎言。当真理来的时候，人的心里已经没有空间听进神的道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曾经教导过假教师对教会的影响。我们要小心多元文化对社会文化、对教会文化的侵蚀。这种侵蚀不是大风大浪的来，它是没有预警下，以几十年的时间腐蚀了教会。生命传承，我们都有责任，不能不警醒。多元，所以生命基督徒生命的传承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，我们不能不警醒多元文化对教会的影响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跟大家的分享，这是我看看教会、看看社会，这是我跟大家的分享。我一个人做不来，一个人的警醒没有办法，我一个人做不来，我只能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领受、我的看见。我们一起来保护圣经教导，一起来持守神的真理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这边讲顺服权柄，我们每一个人顺服权柄嘛。我在教会这段时间，我发现到其实教会很多中间分子，就是中间就是坚强的坚，就是在教社是主要的是中间分子，是坚强的坚，不是中立立场的坚，不是中间的坚，是中间坚强的坚，中间分子。比如我们很多的同工，我们很多的主日学的老师，我们很多在教会很久大家很尊重的弟兄姐妹们，能教导的弟兄姐妹们，我要问问大家，这些弟兄姐妹，你们顺服吗？我顺服吗？我们大家思考这个问题。因为我发现这些中间分子，当教会出问题的时候，有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，都会去问他们。当教会一个决定下来，弟兄姐妹都会去问他们。但是我发现教会这些祷告的人， 教会的中间分子，教会的教主日学的人，他们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先怀疑牧养团跟教会议会所做的决定，都要我们去解释。很少有人会先劝弟兄姐妹们顺服教会的决定。当然教会很多决定，很多事情是很多的原因，只能跟弟兄姐妹讲结果，所以很多事情没办法解释。没办法解释不是不能讲，没办法解释往往是为弟兄姐妹们留面子，让弟兄姐妹能够被神的话语改变，能够站起来重新服侍。可是我们不能讲的时候，就被很多人骂，被很多人怀疑，被很多人质问。那我发现很多教会过去这段，很多教会的中间分子都会主动来问牧养团的成员，打电话给我，打电话到我家。他们第一个都是先问为什么，然后没有先告诉弟兄姐妹们要顺服教会的决定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教会很难决定。我们经常会有人问，为什么他不是执事，为什么他不是长老？弟兄姐妹，你们知道吗？牧养团知道的事情比各位弟兄姐妹多。有些人是因为什么都好，但是你知道我们教会有3000块钱奉献的检查标准，对执事、对长老。所以有时候没有提名，其实我们提名了，但是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过，所以我们不能讲啊。所以用这个例子让弟兄姐妹了解，那也让弟兄姐妹看到，尤其是大家都讲说我在教会很久，然后很受尊重，我是祷告的人，我是教主日学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是教会的中间分子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教会的中间分子，都是神的子民，我们都有责任。但是我指出这些教会的中间分子，其实这是我自己在教会这一段挣扎，我们付出很多代价当中我的看见，我想跟大家分享。我不是责备，但是教会如果要重建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一起努力。好，我们看看圣经的例子。扫罗王要杀大卫，追杀大卫，但是撒母耳记24章让我们看到，在山洞里面大卫不敢杀扫罗，因为他说，我们看对那个人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。撒母耳记26章第二次，撒母耳记上26章9到11节，大卫对亚比斯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神、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下面我看不到，我想你们看得到，那你们去把它念完好吧。好，这是大卫逃命，因着扫罗王要追杀他，他逃命，但是他有两次机会他都不敢杀扫罗，并且不止大卫没有杀，大卫也没有借刀杀人，叫他身边的人去杀扫罗。去年建堂到今现在，我们想一想，教会多少走了多少位牧师和传道人，这是好大的属灵代价，对神的家、对整个教会、对教会整体来说，好大的损失，很惨痛的代价。并且我们的长老候选人、执事候选人、聘牧委员会的成员， 也在选票上被羞辱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当中知道这些事的人做了什么事？你们要什么样的教会？我要什么样的教会？我做了什么事？下面这些话很难讲，但是我必须讲，因为这是我的责任，请你们原谅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罪了神，我们要向神认罪悔改。这个不是指责，我是要把弟兄姐妹们带到神救赎的恩典下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向诗篇五十一篇的作者大卫学习，真心的向神认罪悔改，求神原谅。我的目的是要弟兄姐妹们与神和好，我们重新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服侍。我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，你知道大卫犯罪之后，他向神认罪悔改。他犯罪之后，他跟八十八犯奸淫所生的儿子大卫，为了惩罚他，让他儿子去世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这段经文。撒母记，这是撒母记十二章十一节的开始，二十一节开始的经文。我让弟兄姐妹们去念，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，我是分享，犯了错没有关系，我们要重建，就必须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然后得神原谅，与神和好。我要分享的是最重要的一点，这是我自己的学习。犯了错之后，不要不好意思，要提出勇气，继续在教会服侍。这是我跟弟兄姐妹的鼓励。大卫王所犯的奸淫及杀人罪，神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得连续蒙恩惠。他所喜欢的是忧伤谦卑的灵，这比任何祭物都令神喜悦。我们可以看到悔改之后，大卫王与八十八生了所罗门王，让我们放下重担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放下重担，跪倒在耶稣的脚前，赞美他，祈求怜悯，赞美他，并祈求神的怜悯，让神亲自恢复我们的祝福跟我们的命定。感谢神，这是9月27号神送到我面前的一个例子。我那天早上起来开了手机，是基督教论坛报啊，我打开就看到了。所以因为用了他的例子，我必须要讲，就是好，我跟弟兄姐妹讲认罪悔改，其实我知道我也犯了错。我去年那封要阻止赶牧师的 email 写的口气非常重，我在 Peacemaker 在 CC CC 的成员道了歉，也认了错。今天我在弟兄姐妹们面前认错，请你们原谅。我也知道我犯了另外一件错。去年 Peacemaker 在场的时候，去年去年九月份我在台湾，去年十月份 Peacemaker 在这边的时候，因为翻译出了问题，我们弟兄姐妹就像在运动场一样，有人大吼大叫，这是我第一次在教会看到，所以我当时就非常的严肃的表情都显露出来。事后有姐妹告诉我，齐太，你错了，所以我知道我不够温和。我那天回去，我太太说了有一顿，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有神的呼召，我们犯的错还是要继续的服侍，向神认罪悔改。 好，第三节，